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2月14号，公元2003年4月1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铁路拉萨总站施工项目将于下月初正式启动。卓玛次令在2003年世界旅游小姐选美赛中再度夺得青善小姐荣誉称号。西藏青年会两负责人赴印度各分会视察游说工作。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铁路拉萨总站施工项目将于下月初正式启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就开始筹划，总投资高达194亿元的青藏铁路施工项目已经即将进入西藏首都拉萨。中国政府宣称，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金桥把西藏人民带向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也将中国西部、东部和中部连为一体，从此结束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但是从西藏流亡到印度的藏人和支持西藏的团体和各界人士却认为，西藏铁路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向被压迫的地区迁移更多的中国人，挖掘和掠夺更多的自然资源，更有效地镇压西藏人民对中国政府的反抗。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青藏铁路铺架跨越了地震断裂带，抵达海拔4700多米的昆仑山口，至此青藏铁路铺架已经达到150公里。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近期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藏人的证实发来消息说，西藏铁路拉萨总站施工项目计划于5月初正式在拉萨河南部堆龙德沁县境内的溜响启动工程。他表示，这项工程总投资为5000万元，占地面积为8.5万平方米。虽然当地政府不断地对外宣称，西藏铁路的建设是西藏稳定和发展、造福西藏人民的大事，未来将会给西藏带来更大的开发，但是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掠夺更多的自然资源，在西藏实施更多的移民政策，从而巩固北京政府全面统治西藏。他表示，在所谓利用西藏铁路开发西藏经济建设的同时，来加强防止西藏社会出现混乱和一切对中国政府不利因素。消息透露人表示，由于西藏铁路拉萨总站溜响施工项目的启动，将会动用铁路沿线的部分田地，造成当地村民的农田面临土地流失，农民担忧种田的土地被铁路工程所占有，从而失去口粮，生活得不到保障。许多村民都在埋怨，西藏铁路不是建设西藏，而是在剥削西藏人民。西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其中海拔在4000多米的地段达960公里，多年冻土达550公里，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铁路。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德基美多。获得首届流亡藏人选美比赛冠军的西藏小姐卓玛次令，在加入2003年世界旅游小姐选美大赛中再次夺得青善小姐的荣誉称号。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去年10月，流亡藏人首次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举办2002年西藏小姐选美大赛，来自印度各难民社区、美国等的西藏选手参加了这场选美大赛，其中于1995年流亡印度的来自西藏康区的卓玛次令获得了该赛的冠军。今年1月，他正式加入了在马来西亚举行的2003年世界旅游小姐选美大赛， 同来自世界各国30多个美女同场竞争中，西藏小姐卓玛次仁获得了亲善小姐奖项。在马来西亚古西境内举行的这场为期10天的选美大赛的最后一天，南非选手德巴最终夺得了2003年世界旅游小姐的荣誉称号。今年20岁的她是南非菲德利亚大学的在校生。在选美比赛举行时的提问中，她回答说，当今世界上存在困难的根源是来自平民，如果解决了这一困难，任何问题自然会得到转变。当时全场800多名观众立即向她发出了热烈的鼓掌。西藏小姐卓玛次仁在这次选美大赛中不仅获得亲善小姐的荣誉称号，还得到500美元奖金，同时来自中国、巴西、泰国等的小姐也分别获得了其他奖项。总之，流亡藏人举办的2002年西藏小姐选美大赛中获得冠军的卓玛次仁能够参加2003年世界旅游小姐选美大赛，是首次由藏人代表西藏参加国际性的选美大赛，并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选手肩并肩登场竞争，是值得每一位藏人骄傲的，并对宣传西藏问题起到了有力的作用。卓玛次仁去年获得2002年西藏小姐荣誉后，在流亡藏区名声一度传开，这次又在2003年世界旅游小姐选美竞赛中又获得亲善小姐的称号，使她又一次成为藏人的骄傲。她在接受外电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很荣幸能得到这样的荣誉，并以此感到很自豪，所以今后我将会不断努力，争取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今年20岁的西藏小姐卓玛次仁出生在西藏康区的牧民家中，为了前往印度求学，12岁离开西藏流亡到印度，现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家服装公司当模特。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青年会两负责人赴印度各分会视察游说工作，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今天抵达此次巡回视察第7站南尼达的西藏青年会秘书长崔振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展开这次在印度各西藏难民社区、学校、寺院中的西藏问题游说活动，是西藏青年会每3年中定期展开的，也是遵照西藏青年会第33届常务理事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而实施的。他表示，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会议上，与会者都一致表决通过未来在印度西藏难民社区加强介绍和宣传西藏境内的局势和真相，因此西藏青年会设立在印度各西藏难民社区的分会，以表演话剧的方式让民众从剧中加强了解西藏境内的状况。同时，他们两位还在视察的同时向各地区民众介绍西藏青年会所坚定的立场和始终争取的目标。参与这一次视察和游说工作的西藏青年会秘书长崔振向本台透露，西藏青年会在各地区的分会表演的话剧都非常成功，深受民众的欢迎。其中西藏青年会喇大克分会所表演的人生感触剧目中深入引述了1987年西藏首都拉萨发生的抗暴运动遭到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以及今年年初藏人洛桑顿住被处决的一幕幕真实的感人肺腑的历史悲剧。他认为这将更有力地促使流亡藏人永远牢记西藏人民曾经遭受到的苦难，从而对西藏的自由事业增添信心。西藏青年会秘书长崔振表示，虽然北京方面去年邀请达赖喇嘛特使访问北京和西藏，但是西藏青年会始终会坚定立场，不会轻而易举地相信中国政府。因为达赖喇嘛代表访问北京后的4个多月后，中国政府当机立断对2名西藏人判处了死刑和死缓，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据了解，西藏青年会秘书长崔振
和助理秘书长卓木群培于今年3月31号抵达此次视察游说活动的第一站拉达克后，至今分别在印度达拉维斯、比日、邦扎、莫纳里、西姆拉、南尼达等地区进行对各分会的视察和对民众的游说活动。他们还计划继续前往其他7个地区进行视察游说工作。本月23号将在德鲁顿德吉林西藏难民定居点展开话剧比赛，参赛队有来自热吉布、布鲁瓦里、德吉林等4个西藏青年会地方分会。今年7月6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之日，西藏青年会在印度各分会当中将选派最出色的代表队在达兰萨拉向广大民众奉献话剧。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准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体育。
听众朋友，我今天继续向大家介绍西藏桑叶寺内吐蕃体育活动的壁画舞蹈壁画。那么什么叫舞蹈壁画呢？就是三位舞女同站在一排，中间一人面向后，左右两人面向前，步调一致，一腿呢稍微的屈一点，一腿上抬，全裸上身，下穿短裙，持足，宝针束发，肩披飘带，那么还有耳环、手镯，一手持金刚，一手持人头盖骨。牦牛舞是两位白发长须的老人一前一后的斗引两头牦牛，前面的老人拿着青草有意的招引牦牛，那么后面的老人正在追赶，两头牦牛昂着张口，气势汹汹地往前奔驰。在旁的还有6位舞女击鼓助兴，还有不少的围观者。杂技壁画主要内容是爬杆、高空倒立、高空展翅、俯卧钢刀等，参加人数很多，高杆上的人物姿态各异，有倒立者，有做弓箭步的，有似猴杆爬的，有双人倒立相连的，等等动作千姿百态。举重壁画举重即抱石头，4人参加，石头很大，4人动作各异，一人准备从地上将石抱起，两人已将石抱往胸前，一人已将石扛上肩部，眉开笑颜，好似他已取得冠军。4人截头秃头，上折长抱，系腰带，下穿腿裤，脚穿长筒靴，还有2名头戴盔帽、身穿长豹的裁判在其旁指手画脚，好不神气。摔跤壁画共有12人参加，2两相对，均穿短裤，一方红色，一方白色，擦足。有些刚开始交手，有些已打得不可开交，有些已摔倒在地。旁边有2个身着长袍的裁判正在紧张的裁决。一位裁判站在方桌上，手拿写有1的木牌，另一位拿写有2的木牌，可能哪2位获得第1、2名就发这个木牌作为凭证或奖牌。那么另外还有2人手捧着哈达准备献获胜者，观战者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好像在议论纷纷，有些人还用竹筒之类的望远镜仔细的观看。长跑壁画有14人参加，都戴帽一族，穿红白绿3色的短裤，好像3方的队员参赛，有些边跑边喊，有些正在回顾同伴，有些因抢道而发生争吵，引起裁判的注意。赛马壁画画面上共有19匹马，比赛已开始，人人仰鞭刺马，扶胸奔驰。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准拉介绍的德荣茨什吞珠著的西藏通识中的体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